说宝玉跟薛蟠吃酒，那么到了晚上才回来，带了几分酒意，郎郎苍苍的走到自己的怡红院。那只见院中早把乘凉枕榻设下，就是天气太热，所以有时候睡在院子里，然后在那个凉榻上睡觉。那榻上有一个人睡着，那宝玉想一定是袭人，所以一面在就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道：“疼得好些了吗？”就是他喝醉了酒，这么晚了回来，他心里面挂记的还是袭人被他踢了一脚，那个疼好一点没有？就说疼得好些了吗？只见那人翻起身来说：“何苦来？又来招我啊！”结果是晴雯。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写的很有趣，就是你会觉得是一个袭人，所以你觉得会有温柔相待的语言，就来了一个这么还颠的这个声音。那晴雯的个性完全不同，就立刻对比出袭人跟晴雯的那个不同，就说何苦来又来招我，就说我们现在不是闹翻了吗，不讲话吗，你干嘛又来对我这么好。那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是晴雯，宝玉就把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你注意这个动作啊，就是晴雯生气了，晴雯说何苦来招我，就要起身要走，宝玉就一拉把他拉在身边坐下，表示说宝玉已经气过了，已经不生气了。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动作上的转换，就有时候我们的肢体本身是一种语言，就是刚才闹翻闹生气，那么现在就是把他拉在一边，拉在他身边坐下，那个身体的接触本身已经觉得我不要再跟你闹了，可是晴雯的身体反应是什么？晴雯就翻起来就要走的时候，就说你少碰我，这样感觉得到吗？就是有时候你跟一个同事相处，你觉得他今天一天的身体都让你觉得你少碰我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在肢体本身有一个语言的传达。那宝玉反而把他拉住，叫他坐下来靠在一起，这个时候表示说哎呀已经过去了，这个事你还闹什么东西，就拉在身旁坐下，然后笑着说你的性子越发娇惯了，就是你的脾气越来越坏，就是被宠坏了，那早上就是叠了扇子，我不过说你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其实宝玉真的没有错啊，不，就说你扇子掉了，他只讲了蠢材蠢材，稍微讲了两句，这个晴雯就闹成这个样子。那你说我也罢了，那袭人好意来劝，你又刮上他。好，这里你可以看到宝玉讲的都是真心话，所以也让晴雯有一个反省的机会，说人家袭人好意来劝你，他在床上养病。他来劝你，结果你又刮上他，你又在那边讽刺他，你自己想该不该。好，晴雯当然心里面觉得是自己不对，可是你看到晴雯绝不认错，不认错的人就会借别的话来说哎呀怪热的，拉拉扯扯干什么，对吧？好，这种话你就会发现他在转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干嘛拉拉扯扯的，像什么叫人家看见像什么呢？他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那意思就是说你跟袭人那么好，你们比较配，那我不配坐在你旁边所以晴雯还是有一点在吃醋，有一点在那边酸酸的那种感觉。那宝玉就说你既然知道不配，为什么又睡在这里呢这个床明明是为了宝玉摆的，那你觉得你不配，你为什么要睡在这里？所以他也故意在讽刺他。晴雯没有话说，就嗤的笑出来了。好，你看到两个人好了，所以基本上是小男孩小女孩十几岁，所以吵架也很快，好也很快所以都不会真正有什么记恨啊这些事情。那说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我就不配了就说你刚才不在啊，你不在所以我就睡在这里，我就可以用它，那你来了我就不配了，那起来让我洗澡去所以他就假装意思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去洗澡，就心里面还故意的在有一点撒娇，有一点在斗气。好，他说袭人跟麝月他们都洗过澡，天气这么热他们都洗了澡，那我叫了他们来，他们来陪你，那我现在要去洗澡了。好，你看到宝玉的习惯就来了，宝玉就说我刚吃了好多酒，我也要洗一洗，你既然没有洗，那拿水来我们两个一起洗，这样。好，宝玉永远，我刚才讲说他不想长大，因为他小时候跟这些姐姐妹妹真的一起洗澡，一起睡在同一个床上，就是儿时玩伴，他总是觉得那里面有一种亲，记不记得前面人家洗过脸的水，他也要用那个水来洗脸，就是这个是他的回忆。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宝玉，他有一种身体上的亲，而这个身体的亲是在没有发育之前，没有性别之前，那个儿童的亲情。那他一直想找回这个东西，所以别人其实不太了解他。那别人说你今天 一个男主人回到家里，忽然跟你的玛利亚说：“哎，我们一起洗澡。”他就吓死了。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宝玉的年龄，啊，宝玉那个年龄，其实他从儿时跟这些人一起长大的过程里，他有一个回忆，就洗澡这个回忆。好，你看到下面晴雯讲的话非常好玩，晴雯就摇摇手说：“爸爸爸，我不敢惹你啊。”他说：“上次碧痕另外一个丫头打发你洗澡，两个人在洗澡间足足有两三个钟头啊，两三个时辰，其实现在大概是四五个钟头啊，就是一个时辰是两个钟头。说不知道怎么洗澡洗了这么久，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也不敢进去。那后来洗完了进去瞧一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啊，就是整个浴室里面全是水，把那个床的腿都淹到了，连席子上都汪着水啊，就是连睡觉的那个席子上都是水，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洗的。好，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宝玉真是一个淘气的小孩。其实我们大家回想小时候还可以跟别人一起洗澡的那个时候，洗澡真的变成一个仪式，你会泼水，会闹的，会玩的，因为洗澡很好玩。所以就觉得宝玉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你大概回想一下你的孩子，比如说他们两个小男孩或者一个哥哥妹妹可以一起洗澡的那个年龄，大概洗的浴室里面都是乱七八糟，因为他们很热，会很疯，可是那个是完全是童年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因为有一点又半大不小，有点要长大了，所以现在晴雯讲出来的这一段，你就觉得很暧昧，就是不晓得这个宝玉到底是长大了还是没有长大，就是跟那个碧痕关在洗澡房里面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样到底是什么状态。所以这里面的解读一直是暧昧的，就一般人都会把宝玉解读成一个色眯眯的喜欢性的。可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一直觉得越来越觉得《红楼梦》的另外一个解读是童年，就他对童年的一个拒绝长大的一个回忆，使他一直在这些事情里，就是他一听到人家要洗澡他就很兴奋，他就说我跟你一起洗啊，所以这个习惯当然变成大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蛮怪的，可是如果它是一个童年回忆，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美的一个回忆。好，所以这个晴雯就不肯跟他洗，说你那次跟碧痕洗我们大概笑了几天啊，我也没那个功夫收拾，你也不要跟我洗，那今天也凉快，那会子洗了也不用洗了啊。他就想说你刚才洗过了你不用再洗了，我舀一点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啊，洗洗脸就把脸洗一下，通通头，就说把头发，因为热的话有汗，所以头发会粘在一起，我帮你通通头。那刚才鸳鸯就是贾母的丫头送了好些水果来，都拜在水晶缸里啊。注意拜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般讲起来社区里面很少用冰箱，所以最早的冰箱大概是木头的箱子，然后用草绳绑的一块冰块去买来，我想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就是草绳提那个冰块回来，那个叫冰箱。那么更早就西瓜是放在井里的，放在井里面或者一个水缸里，叫做拜，这个字叫拜，因为泡在水里让它比较凉，不会那么热，叫做这个拜这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概不太用，因为我们都有冰箱了啊，像荔枝啊这些东西都是泡在水里的啊，叫拜这个字。所以他们有一个水晶的缸，然后里面是放水果的，就是用冷的井水一直换那个井水，所以保持那个水果的鲜度跟水果的冷啊，就是当时古代的贵族的家庭就是把果子拜在水晶缸里，那我叫他们打发你吃啊，就是拿这些水果给你吃。那宝玉就说既然这么样你也不要去洗了，那就洗洗手。你看他不洗澡他也不准人家洗澡了，他说我们两个都洗洗手，我们就来吃果子好了。所以像不像小孩，就这些地方其实非常像小孩，因为他觉得小孩很多事情都一起做，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忘了啊，就是我觉得我的童年跟很多现在年轻的童年真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连上厕所，因为没有家里面很少有厕所，都约好多同学一起跑到山坡去的，一排排在那个地方，就是它变成童年的仪式，因为那个仪式里面有一种快乐，是很多事情大家都一起做，每一家小孩就拿了一个碗就跑到别家，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你才觉得那个吃饭不会浪费时间，然后都被家里打的，因为家里觉得怎么可以拿一个饭碗乱跑这样。可是童年的那个仪式使我后来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非常同情宝玉，因为宝玉有一个孤独感啊，他一直觉得很多事情要跟大家一起做，所以你要洗澡我也要洗澡，那你不洗了所以我也不洗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吃果子，所以吃果子又是另外一个仪式啊，就是那个儿时玩伴像办家家酒的那个仪式，在宝玉身上所体会出来的东西。